听我们一同读几处的圣经。首先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15节读到17。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7，我们请大家找到了一同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你们要谨慎行事，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久了。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或许我们先就这三节，我先交通一下。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我们两次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和神恢复的工作。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的那旨意。这个旨意管制一切神在地上的行动和作为。今天他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儿女们身上的带领都不能违背那旨意，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明白了神的那旨意，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就不会糊涂，不会愚昧，我们能够呢做一个谨慎的人。并且呢他说，若是我们明白了神的那旨意，我们能够把我们一生在地上的光阴能够赎回来，不然的话，我们一生的生命，我们所有的结果，将来呢都不一定发展，那个叫我们呢受极大的亏损。我们能够赎回我们的光阴，他说，因为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想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邪恶，还并不仅仅是指责我们中国讲的人心不古，世道的这个邪恶，这个不是仅仅讲到人的道德、人的行为的败坏和强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邪恶乃是仇敌用他的诡计，让我们在地上一生的年日只仅仅为着眼前的事，好像我们一生的价值和结果在永世里面都没有价值，以至于我们一生的都流失了。这个世代的邪恶另外一个点，就是叫我们的以自我为中心，在地上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喜好，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目的落空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我们不要做糊涂，要明白神的那旨意。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弟兄提到一个早上分组交通的，有人问我们怎么样能够人生不走弯曲的道路。我们简单的回答，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只凭着人的价值观，凭着人的理性，凭着自己的喜好和意识去做拣选，去做追求，我们必然的会走弯曲的道路，必然的会浪费生命。这个浪费生命呢，不一定我们今生没有得着，乃至当我们真的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一生都没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发现我们浪费了。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劝我们呢，要明白神的大旨意，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把我们的光阴赎回来，不要让我们的光阴呢归给撒旦，归给那些虚空的事物。我们对于神旨意的认识和经历，也标记出 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我很感谢主，今天早晨呢，我们有一段分组交通的时间，我被安排在第一组，我听见有几位姊妹的交通非常的好，所以我把他们的交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刚蒙恩得救，我们开始留意神旨意的时候，我们最先留意的是在我个人身上，跟我现在眼前最贴切最贴身的一些事情发生关系，所以我们都是追求了神对我个人身上那个零碎的旨意，这是我们的开始。这并没有错，这并没有不对，也不好，也不是说就比较低级一点，不是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刚蒙恩得救，虽然我们重生了，我们得着属天的生命，我们也感谢赞美主，主的爱，主的平安临到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一切的要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换句话说呢，我们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我们蒙了恩得救了以后呢，不是比别人好，我们不过是个什么呢？蒙恩的罪人。那个罪的天性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结果还非常的明显，我们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并没有不好，神也不会责备的。但是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渐渐的我们进入了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普遍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学习爱人，所以我们学习顺服主，我们学习传福音，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进入以后呢，我们逐渐的明白并且爱慕神的更高的旨意，那个旨意你我进入了，我们就进入了王的内室。你知道一个人的家嘛，我们有客厅，我们的普通的朋友就带他到客厅坐一坐，对不对？如果你跟这一家的人走一点呢，可能他请你到他们的叫做 family room， 客厅叫做 living room，到了 family room 的，那我们谈的话就更深了一点。再走一点，像我跟有些弟兄姊妹熟到一个地步，我到他家直接就进厨房了，我就跟他讲了，你这个吃的不对，那个弄的不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熟了，但是他的书房他的内室我们不能进去，除非是至亲好友，对不对？或者是家人，你才能够打开的。那么神要向他所有的儿女打开他的内室，那告诉我们说，神不把你当外人。原来我们蒙恩得救就不是外人了，我们被与圣徒同国，是神家中的人，所以神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进到王的内室，那个叫做明白神拥有的旨意，那个叫做纳旨意。你进入这个内室，旧约圣经有一卷书不太容易明白的，叫做雅歌第四节，一开始的经历就是王带我进入内室，所以他就吸引我，有一个人被吸引，就有一群的童女都要跟随我。弟兄姊妹，这是神在地上做建造恢复工作的开始。所以这一次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大家关心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位姊妹交通道，她说到就着我个人的经历，我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我的需要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明白了一点，尝到了主的爱以后，我就把这爱分享给别人，我就明白一点神那普遍的旨意。但是到有一天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神要得着我成为建造他的家的材料，建造他的教会的一个肢体，弟兄姊妹们，我们明白了神的那旨意，我们就不跑来跑去，不走弯曲的路，而且我再回来寻求个人的在临罪的旨意的时候，变得非常容易了，变得非常清楚了。凡是违背那旨意的，我虽然我觉得利益就在前面，但是我知道神不要我去做那件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保守，你就不再走弯曲的道路，你也不再浪费光阴，每一件事都跟永远 发生关系。弟兄姊妹，那是何等的蒙福啊！所以年轻弟兄姊妹，就是你刚刚蒙恩得救，你就听见这样的信息，可能你并不完全的领会明白，但你要感谢主。我主啊，谢谢你，你把你的心意居然向我打开了。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要进入。当我们认识了神永远的旨意之后，我们对于神普遍的旨意和神在我个人身上凝碎的旨意，我去寻求的时候，就容易也清楚得多。那么神永远的旨意呢，在个人身上实行出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盼望的。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觉得呢，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我就要出去做宣教士。啊，我听一位年长弟兄讲，他刚蒙恩得救了，一团火热啊，他要奉献他自己啊。那个传道人就把一个整个中国的大地图画在上面，就叫每一个人到上面手指的，你要到哪里去传福音？他讲的，我要去遵循神的旨意，他就手指着这个，那时候还有外蒙古，他就指着蒙古，他说我要去那里。他说感谢主，到今天我还没去过外蒙古，但是主让我明白了他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心态，一讲到神的重要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图画，认为呢做某某事情那就是遵循神的旨意，不一定。弟兄姊妹，那是人的观念啊。真正神永远旨意在我们身上实行的时候，是在你现在生活的身份岗位上。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基督徒们讲说，个人蒙召的时候要守住自己的身份，因为那个时候有的人呢，他们信了耶稣基督，进入了神永远的旨意，但是他没有信主以前呢，他是一个亡国奴，他是一个奴隶。那么他来到聚会里面，他的主人呢也跟他变成弟兄了，那他就想说，我现在在基督里跟你是弟兄，那回家我就不服侍你，那是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真正的进入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并非盼望的一步就在大而显明的事情上面来显出我有什么功用，乃是在自己日常生活自己最基本的本分上面来遵循神的旨意。今天我要再更往前讲一点，最基本的事情上面，你认识了什么是教会，你就成为一个活石来到主的跟前，和弟兄姊妹被建造在一起。即便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经历、对真理的认识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我们愿意让主在我身上做工，而且我承认我需要我的弟兄，我需要跟我不同的人，我叫他们帮助我把我那些不是基督的东西显出来，把我磨掉，好叫我能够和弟兄姊妹被建造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本分。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点上不明白，我们就随着个人的需要。我自己常常心里面很难过的一件事，就是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啊，在一起彼此相爱，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的来跟弟兄姊妹讲说，我要跟大家告别了。他不是搬家了，他仍然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他去别的地方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女儿在那个聚会的基督教学校里面上学，现在到了一个地步呢，他的儿子女儿不愿意来这个聚会，所以他们就走了。弟兄姊妹，这些现象都告诉我们说，人没有活在神永远的旨意。我们随着自己的需要，随着人生啊，我们看见的环境，我们自己走。弟兄姊妹，所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啊，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啊。实际上，跟我们个人呢是发生直接的关系。那么，我要再稍微提一点，今天早上我讲到神恢复工作的特性，我可能讲的时候呢不是很有条理，我在这里再稍微和弟兄姊妹讲一点，神要在我们身上带我们啊进入他永远的旨意，但是我们讲到呢，仇敌在人性里面，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呢几乎是拆毁到根基都不存在， 圣诞。所以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我们看见神把那一班被掳的犹大人呢，从巴比伦带回来，直接就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就是带到耶路撒冷，带到西安。啊，神恢复工作第一个特性是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旨意的里面，直指神永远的旨意。而且在这个带领的中间，我们会看见的是神来开始的工作。每一个人能够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当然有传讲的人，他有责任要把主的旨意说明白。但是真正在那个人身上落实，那是神的工作。神来起始，并且当他进入那个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一切的需要，你看见是借着祷告神来供应，碰见一切的难处和考验挑战，他能够忠心站住往前走，是神在他里面做力量来保守他，并且最后在工作成全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他做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我们不要寄望所有基督徒今天都讲同样的话，都走同样的道路，只是那些听见神呼召而且有回应的人。而这些人呢，在旧约以色列人历史中，他们不是多数。我今天讲到了他们第一次归国的时候，神祭了两次，在以斯拉祭里面祭了一次，在尼西米祭里面就一个字都不改的再祭了一次。我们知道圣经这些章节啊，我们读的时候，刚读圣经的人觉得这个重复太多了，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以斯拉祭我已经读过一遍，尼西米祭再读一遍太麻烦了。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啊，你觉得最麻烦的，在神的心中是最宝贵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纪念册。你知道吗？在神的办公室桌上有三本册子。或者有三种册子，第一个册子啊是个人的行为的记录册，那个册子啊是每一个没有蒙恩得救、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都要按着那个案卷展开的受审判。这是启示录二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白色的大宝座在那里，在地上生活过的所有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到白色大宝座前，那么神就按着那个案卷一个一个审判。那弟兄姊妹，你我的在那个案卷里还有没有名字？除名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们受了审判，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你接受这个祷告，你像那一个强盗一样跟主说，主啊，愿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就把这个通通都除去。我以为这和一些弟兄姊妹谈到这个点，有一些弟兄说好险，还好我纪念你。弟兄姊妹，他巴不得你，要是你还没有接受主，你要好好的，朋友们要好好的思想，主为我受了审判，所以那一个审判的记录册上面没有你我的名字。那么我们的名字记在哪里呢？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个是将来呢到主的宝座前呢点名的册子，每一个人都要来，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来。那个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他是我的主。但是还有一本册子叫做纪念册，纪念册就是那些名字。你知道圣经上第一个讲到纪念册是在哪里吗？那个是圣经里面相当长的一章圣经，它有89节，在民数记第七章。我们聚会大家一起在读民数记第七章，我们那个组长就说，只要读第一段，那个犹大支派的首领，在流便支派首领献了什么礼物，然后就跳到后面去了。为什么呢？除了人名字换以外，其他都一样。 他觉得太麻烦了，不需要省点时间。我说神读的时候不是这样，神是每一个名字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进入了神永远的旨意，那些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尽了他们该尽的本分，尽了他们的功用，所以神就依次一个一个的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你我听见这一个信息，若是圣灵感动你的心，你追求要明白，要进入，要遵行，弟兄姊妹，很可能你的名字就写在神的纪念册上，那何等的有福气！将来到天上去，别人都要羡慕你，你怎么会这么有福气？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了主的怜悯，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呢真的得着了，但是我们要追求，这些人是少数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他们做余数。或者移民 remnant、啊、他们是剩下的少数、啊、这些少数的人呢有一些是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的里面、啊、就是他们从里面听见神的话语，他们就转向神。很多人听见神的话语，神这样说叫他转向那里的，他也还是朝在这边听、啊、弟兄姊妹，那个是没有办法进入恢复的工作，他们的里面回转，所以他们的灵里，他们的心中呢是柔软的，在主的面前呢肯听主的话，那么他们在外面呢就响应神的呼召，离开巴比伦，逃脱那为奴之家的恶，并且呢他们肯在环境中付代价，牺牲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回到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今天早晨我也稍微提到一点，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预备好的环境、啊、像我们这一次来聚会这个环境，他们的主人把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你来了把行李放下，把床整好就可以休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是这样、啊、面对的乃是一片的废墟，一片的荒凉，而且他们可以预料自己要过的日子是艰难的，是困苦的日子啊！这就是撒加利亚看见那个骑红马的人站在一个低洼的地方，那指着他们的环境啊，他们的环境呢不是在一个很高人很羡慕的地方。你知道今天呢在美国啊，在风景区啊，越高的地方房价越贵，对不对？他们呢不是在那个高的地方，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看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好像番石榴树一样、啊、这个番石榴树、啊、在植物学上翻成这个桃金，那个字可能念一个女字边，然后一个把那个谦让的谦让那个言字拿掉变成女字，桃金娘
娘的
相谈，
可能是两
是，反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植物。我想到在神的眼中看他们呢，好像是卑微的，但是纯洁的和尊贵，这是主对我们的评价。那么第四个特点，这一般被主归回的人，他们进到神恢复的工作里面，神在他们身上，神赐给他们平安，神赐给他们里面的安息、啊、神做他们的保证、啊、保证呢就是那个绳子所量的境界将来都是他们的境界、啊、他们那个境界的范围他们一定能够达到。第二个、啊、神做他们的保障，成为他们四维的火车，成为他们的安全、啊、第三个、啊啊、不第四个我们看见神做他们的帮助、啊、所以神要与他们同在，神向他们施怜悯。第五个，神做他们的力量，因为耶和华的荣耀要显在他们的中间。什么地方神的荣耀显出来，什么地方神就有力量、啊、这是我想今天早晨我和大家稍微交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今天晚上交通的主题啊，我们要看 神恢复工作的内容和他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请大家读几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大家首先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十八、第十九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来。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在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
好，我们再读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人之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再读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将领给我看，我说他们
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在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将人还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直起打在犹大的脚。
我们再读几处的新约，我们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七节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新上说他身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衍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走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我们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看见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撒加利亚是一个年轻人，很可能呢，他在还没有到二十岁，所以是 late teen 啊，就是十七岁，大概要十九岁，也可能呢刚刚过二十岁，非常年轻的一个神的儿女。他在一个晚上看到好多事情。有人讲说可能是他晚上睡觉做了八个梦，因为中间有一段说呢天使把他叫醒，可见呢他可能是太困了，但是要他再看一看。那么也有人讲呢，这八次的看见都称作异象，不是说神的旨意要用八个异象来表达，或者神给人呢有不同的异象，乃是呢一个意象里面有八个不同的表达和内容。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啊，从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看见好多次撒加利亚看了以后，他对那个情景他一点都不明白，他就回过头来问神的那位使者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也有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主的使者问他：“你明白吗？你知道你所看的是什么吗？”他很诚实的跟主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这一次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了，我就带着这个心情来了。”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也读了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了。我们读了以后，真是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主即使解释了，我们跟主说：“主啊，我还是不明白。” 我们要一直带着这个心态到主的面前，直到有一天主开启在我们里面，主解释这些在我们里面，并且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经历借着这些话就解开了。原来我们是走在主他的心意里面，在他的工作，在他恢复的工作里面。在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呢，我要和弟兄姊妹稍微讲到一点我们个人对主在我们身上救恩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读新约圣经，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当主讲到一个他的儿女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三个阶段我们的一生在主的面前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今世，第二个阶段叫做来世，然后来世结束了以后就是进入永世。这个最明显的我举一节经文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的里面，主耶稣讲到要跟随他，门徒们呢要认识一些事情我把它读一下，快快的读一下。第十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彼得就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你看主在这里回答彼得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官到主的面前来说，夫子，我怎样，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主看见他就问他说，这个诫命最大的是什么他说呢，所有的诫命他说我都遵行了，从小都遵行了。主说，那你还有一件事，你应该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呢很忧愁，因为他有很丰富的家产，结果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离开以后，彼得就跟主说，主啊，那你看我们什么都撇下了跟从你，我们要得什么呢？主就讲到今世和来世。今世就是你我今天在地上主没有回来之前我们的日子。有的人呢，他等候主，主还没有回来他就离开世界了，他是睡，暂时的睡，等到主耶稣回来，就是后头末世吹响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信了主有永生的人都要起来，在空中与主相遇，在审判台前呢，那我们就要交账。那个账呢，主是按照我们个人在地上的行为，还有呢，第二个主要按照他的旨意，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来审判我。那么审判完了以后呢，就有一段来世。这个来世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千年。那个时候地上呢，还有美国，还有中国，还有以色列，还有世界的各国。但是那个时候世界的第一大国，或者呢居首位的国家，是神的选民，就是犹太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呢，他们爱神的子民呢，他们还在肉身中就成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公民这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看见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我们就不在肉身里面，在做中国人，或在做美国人，或在做你原来的种族的人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那个时候天国子民呢，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在地上明白并且遵行了神的那旨意，那么在主的面前呢是忠心的，是良善的，主就邀请他进到天国里面来，做什么呢？你穿上主耶稣那样复活的身体，与他一同做王一千年。那么其余的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点上面配合过主的呼召，那我们呢 就要在那一千年里面到一个地方去集训啊，去补课。那个补课呢，好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并且被做成他旨意所要的，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等到那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同与基督作王，那就是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出现。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背景和大家讲一下。那么今天，所以我们的今世啊，若是我们能够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我们进入了神恢复的工作里面，弟兄姊妹，那是非常有福气。我们都成为了可以做在那个一千年中与主一同掌权的候选人。我不敢说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会得胜。我自己常常觉得我是没有把握的，但是至少我们追求呢，成为一个候选人。那么这样子啊，我要来开始讲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第二个看见，或者第二个梦。我在讲啊，虽然有八个看见，但是意象是唯一的，那就是神的大旨意。那么要用这个八个情景啊，来说明大旨意里面它的丰富。那么在神恢复的工作中啊，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在旧约时代啊，撒迦利亚生活的那个时代，神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到了原来圣殿的那一块地基的上面，他们是心里面都冰凉。为什么呢？那里是荒凉的，而且呢，仇敌痛恨神的家，他们就在那里把污秽的东西倒在其中，所以他们要把这些通通重新清理干净，来重建神的家，这是神的恢复工作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我们看见他说，准神的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神不仅是要量耶路撒冷这个城的范围，他说拉准神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告诉我们说，要恢复那个城的城墙，这个城墙是有界限的。我们感谢主，在二十世纪，主借着在英国他的仆人史百克弟兄呢，他把这两个意思，向神的儿女们表达得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时代，今天我们知道离五旬节呢已经将近两千年了，教会经过两千年的历史，你看见不像第一世纪时代的教会。是那样的单纯，像贞洁的童女等候新郎回来一样。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已经变成非常的复杂，空前的这个复杂，而且呢多元。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的情况，那么这是被掳的一种光景，好像许多的仇敌的东西呢都进入了神的家，倒在那里。那么今天神呼召他的儿女们，那些就是真正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了。神说，我盼望你们起来响应我的呼召，你们要在一起生活，把神家的实际活出来，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要照着他原初的心意来建造圣殿啊，来建造圣城耶路撒冷啊，这是神恢复工作里面的两个重点，这个跟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盼望的聚的符合神的心意，把神所要的那个教会真实的光景活出来，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神在这里得出真正的敬拜。第二个点，向着世界人看见是一般人的，他们像一座城一样。所以斯百克弟兄讲，耶路撒冷的城墙恢复，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今天在教会中呢，神儿子的丰满的见证向世界彰显出来。世人呢，真的 这一批人不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他们不是一般的宗教徒，他们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要做的工作。我再讲一遍啊，神恢复的工作在两个特点上面，一个就是神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借着教会，神向着世界的一个见证，它是有界限的，有明显的分别的，所以世界进不来啊，唯有那些从门里面进来的能够遇见神的同在。那么当神要做这两件建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讲到啊，神有一个蓝图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啊，不是说我心中想到我要建为一块地我就去建啊，在美国是有很多的工程工序啊，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带我们自己的会诊，我们买到一块地啊，要先去申请执照，可以办一个会所，然后申请到这个 permit 以后，我们要请建筑师，我们跟建筑师开会开很多次，最后设计出来画了一个蓝图，然后到这个县政府里面去，他们的工程部门要审核。弟兄姊妹，神要建造他的家，他有他的蓝图，而且有了这个蓝图，他还有他的工程的计划。我们讲到这个蓝图不是别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讲到神的那旨意啊，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个旨意里面，神定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照着他的儿子的样式来建造教会。啊，弟兄姊妹，那就是你和我。所以建造需要有建筑师做设计者。我们知道那位设计者就是我们的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那么这个当有了这个建造的蓝图，有了工程的计划以后，那么神开始建造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建造的材料啊，那个材料就是每一个蒙恩和救恩。所以大家可能问了，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神的那旨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今天晚上可以回答，因为神在那个旨意里面拣选了你做他家的建造的材料。如果你不肯把自己交给主，主还是听你的祷告，你主也承认你是他的儿女，但是你在神的那个旨意上面就没有尽你我该尽本分的功用，那个叫我们的有一个失落，就是在那一千年中间，我们就要去补课。神要重新得回你做材料，得回你我，好叫你我将来在勇士里面，新耶路撒冷出来的时候，你是在其中的一份子。弟兄姊妹，这公平不公平？你说公平不公平？我觉得很公平啊！我听懂了，我就跟主说了：现在你摆你的旨意，进入你的旨意啊，是合算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跟随主今生要得百倍，就是父母儿女妻子田地兄弟姐妹，还有什么？还有受逼迫啊，弟兄姊妹，今生如果你有七十年为了主的缘故呢，受一点点苦难，跟你一千年去补课，哪一个容易啊？中国人讲疼痛不如什么啊，很痛苦。你愿意一千年去补课，还是愿意这个五六十年或者七十年的，我们好好的爱主？虽然我肉身会有一点点的苦楚，但是我灵里面得到的满足，而且主在我肉身中给我的回报是一百倍的，哪一个好？弟兄姊妹，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跟你发生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眼中看都是一个宝贵的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啊，唯有当你肯把自己交给他，他才做工。因为主从来不强迫人，不勉强人的， 啊，唯有得着你我在爱中甘心情愿回应说，主啊，我是属你的，我不再自己做主了，我的人生让你做主，我愿意被你制作，被你雕雕，成为你建造你的家的一块石头，啊，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被摆在一起，建造成为你的家，弟兄姊妹，那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在你身上开始落实了。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主让我摸到这件事情，他真是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到哪里去，你就发现你能够找到弟兄姊妹一起相交，一起来爱主，一起来跟随主。但是光有材料，那个房子还是建造不起来，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订材料，这材料都运到工地上面，就是说带人来看，这就是我的房子。别人说这个只是材料，对不对？那真正要建的，需要有匠人。这就是撒加利亚书看见的第二个意象，他看见有四个角，那就是撒旦仇敌使用的工具。啊，我们讲这个角可能是地上的四大帝国，啊，最早的是巴比伦帝国，然后第二个呢是波斯帝国，第三个呢是希腊帝国，第四个呢是罗马帝国。我们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个沙皇呢，有人讲是到，这是凯撒皇帝的，是到俄国的最后一个沙皇结束，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沙皇废，这个废掉了。那么接下来的时代，在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半强半弱半铁半泥的，因为什么？这些是唱出去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地上的政权呢，是与神的国作对的，啊，他把神的儿女们呢打散在世界的各地，不让神建造的材料能够汇聚在一起。所以仇敌啊，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做的工作，就是叫人彼此猜疑，彼此不信任，彼此不接纳。虽然我们聚在一起，但是我们心是分开的。主要把我们带回来，那这个带回来的工作，主要与人同工，那就是四个匠人。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常常问主说：“主啊，这四个匠人到底是谁呀？”我真的读不懂，我也听别人讲的，但是我总是心里也觉得不是那么满意。但这一次我要来之前，我还是问主，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呢？”但是感谢主啊，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就把以弗所书给我看见。主说呢，现在要建造他的身体，主赐给教会四种人，就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导的和牧养的，啊，这四种人。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为着神的大旨意，就是建造神的家，照着基督身体的原则来建造神的家，神就满意了。啊，我这次稍微开头的时候讲到一点，建造工作中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材料，一个是匠人。那么我们看见了，在那四个角啊，他们来破坏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的破坏是残忍的，是厉害的，是过分的，也是彻底的。啊，今天早上我们稍微讲到一点，他们是连根基都毁坏了，并且把神的儿女打散在全世界各地，分得非常的惨，湮灭了神旨意在他儿女们中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我们若是不认识神的旨意，则已；若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旨意，就发现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压制、掳掠、打散还有蒙蔽何等的厉害，很多的挣扎都是这些来的。但是感谢主啊，神回来重建他自己的家，这是神恢复的工作。当神呢在人的中间做了拯救的工作，他得着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儿女，我们被神的爱感动，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的时候， 那神的心何等的欢喜，因为神得着了可以用的材料。我记得我自己25岁左右，我在这个点上被主摸到了。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的学习奉献给主，这是我经历上面属灵经历上面过第二关。我第一关呢是在我19岁那一年过的，18岁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18岁那年过的。第二关呢是在26岁那年，那年也是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个讲员很特别，第一天早上他讲到一半就不讲了，他说主感动我呼召你们愿意把自己身体当作活祭献的人都到台前了。他就不讲话，他就站在那里闭着眼睛低着头。我看弟兄姊妹在我前面都往前走，到最后呢就剩我一个人坐在那，所有人都到前面去了。我在想他们怎么那么勇敢呢，都上去了，我一个人，我想我还有一生还要过的，我现在线上我将来到哪里去呢？我坐在那里就是挣扎得很厉害。那个弟兄就站在那里，他说这个奉献是对主爱的回应，他就不讲话。我坐在那里，忽然主让我看见超越我舍己，主啊，你肯把你自己给我，我为什么还这样子保留自己？所以我说主，求你帮助我，我不明白什么叫奉献，但是我愿意上去。我就从最，我是坐在后面，所以我就从后面慢慢的往前走，很奇妙。当我走到跟弟兄姊妹站着，我当时也是站在弟兄姊妹都围到前面，我是最后一个，我就最外围的一个。我站在那里，我刚刚站在弟兄姊妹中间，忽然之间主的爱、神的灵呢降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上站立，倒在地上，我就大声的呼喊说：“主啊，主啊，求你接纳。”弟兄姊妹，真的奉献是主把他自己给你，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你得着他，你得着什么？你得着，不仅得着他，也得着万有。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讲的：神既不吝惜他的爱子，为你们舍了把他的爱子赐给你，岂不也将万有连同他的爱子一同给你？那一天主在我身上做了这件工作。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手中，神完全没有保留的带领我们，这个叫做做神的建造的材料。在神的恢复的工作中呢，当人被神得着了，神就能够使用你我做材料，并且很可能的神还使用你与他同工来一起建造神的家。唯有当神的家被建造的时候，所以撒加利亚看见他说这四个匠人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懂。那个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这四个匠人来了是要呢使得来威吓列国的，那列国就是那个抵挡神旨意的那些政权，而且打掉他们的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结束，世界怎么会结束呢？乃是当神恢复的工作完成，这匠人的工作完成，神的家在地上完美的时候，主耶稣回来，神就要审判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世界的局势啊，是掌握在教会的手中。当然我们要恭敬一下，不是在教会的手中，是神托给教会。就是你我如果进入了那旨意，你我遵行那旨意，当主把神的家恢复在他主要的那个原初的荣耀的光景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就要结束。很多世上的人啊，觉得这个世界末日去年还是前年，对不对？有人就讲说几月几号世界末日， 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从国内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的教授，复旦大学的教授，啊，他说怎么办，国际兄啊，吓死了！我跟你讲，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很明白主的话，啊，今天主在你我身上还有一个寄望，他在你我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和目的，要得着你，得着我，做建造的材料，来建造他的家。这个家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这列国的威势就出现了。到最后第八个意象啊，讲到有四辆战车从铜山中间出来，那告诉我们说神最后的审判临到列国。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家达到了完整的恢复。弟兄姊妹，所以神的那旨意不仅跟你发生关系，而且你非常重要。如果缺少了你和我，神的家缺少了一个建造的材料，那个家就不完整。但是呢，主这个呼召很可惜，在末后的时代，只有少数的人听见，也只有少数的人肯跟上去。这是今天我们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感谢你实在怜悯了我。那么我们要稍微的来讲一点关于这个建造的材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说呢，我们蒙恩的是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在我们得着的这个新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功用。那个属灵的功用，圣经上的称作一个属灵的恩赐，叫我们呢，将来被建造的时候，能够在基督的身体中成为一个有用的肢体。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肢体，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我年轻的时候啊，怕当兵，当了兵呢，就想了可以休假，不要出去，这个天天操练很辛苦，所以每次吃完饭我就去运动，想干什么呢？得盲肠炎。因为我觉得盲肠没用，可是主保守我，我从来没有得过盲肠。那么等到我服侍主以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是学生物的，他告诉我他读到一篇的论文，他说人身上有很多的器官，以前的解剖学上面讲没什么用，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这些器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盲肠分泌一种的内分泌，那个东西呢能够防止我们身体基因突变，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对，你就不会得癌症。如果你的盲肠切掉了，你就失去一个保护。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能少任何一个肢体。我们常常感觉我这个小弟兄，我来不来聚会没关系，他们反正会乱，他们会唱歌，他们会祷告，他们会做事情，我没有关系。不是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在基督的身体中，你该长成是眼睛就是眼睛，你该长成是手就是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器官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看见启示里面的内容，他能够很清楚的解释给我们听。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叫我们呢，被那些匠人成全了，能够被建造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那个旨意里面是重要的一环，重要的一个材料。那我们还需要呢蒙恩典。 所以保罗说了，我们个人蒙恩，我们需要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来滋养、来栽培和显明我生命中的那个供应。那这个恩典呢，显在第一个是你我个人的环境遭遇的里面，第二个就是借着那些匠人的帮助。匠人呢，我们讲就是教会里面的工人，那些侍奉主的人，守在我们前面那些被主成全的人。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认识这个点，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经历恩典的机会。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有一首诗歌里面说啊，主啊，我不求你把这个刺挪开，但是我求你给我更多的恩典。我认识一位弟兄，前几年呢，他的身体非常不好，他的甲状腺亢进，两个眼睛呢突出了，到最后呢都失明了。那么他虽然戴着眼镜，其实他根本看不见，他还跑到中国大陆去服侍，还到香港一个人摸回来。我说你真的很厉害，你也不拿个白拐杖，因为还可以帮你一下忙，他就自己摸回来。那么有一次他到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有个弟兄问他，弟兄啊，你生病有什么感想没有？他问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说他已经够痛苦，你还问他有什么感想没有？但是我们弟兄就问了，我也不好叫他不要问。那么那个弟兄就说啊，感想还没有，因为这个病还没过去，所以我不能讲。但是第二天早上啊，他上讲台第一件事就讲，他昨天晚上弟兄问我那个问题，今天早上主给我一点感觉，我可以说一说。他说这个病很痛，我觉得我在地上时间不久，但是呢我越在病中里面安息越大，而且越在病中主的话语好像通了。你知道圣经我们今天都是半通不通的，对不对？我最怕别人问问题问到自己没读过或者不通的地方，那只好跟他讲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他从那个以后呢，大家听他讲道也不一样，好像上到另外一个层次，不同了。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恩典，环境是我们蒙恩的一个机会，所以你不要去埋怨环境，不要去逃避环境，不要去找分 A 分 B 分 C 啊，去绕弯子走过去。你要问说，主把这个环境给我是为什么？好叫我里面那个功用，那个生命中的功用能够长大，能够显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经历，他一进入神永远的旨意，仇敌就来攻击，仇敌就来压制他，有的人就生病，有的人环境就跟他作对。若是我们不明白这个点，我们就后退，是不是我走错了呢？我还是回去走我以前的路好。弟兄姊妹，我看过很多人在这个点上就失败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环境是蒙恩的机会。你在这些环境里面，你的经历神大能的手，有的时候显在医治上面，主只要摸你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病就好。我自己在侍奉中呢，遇见好几个得了末期癌症的弟兄，我们就简单的跟主说，主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只能照着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呢？大家进食祷告，彼此认罪，认罪完了以后，我们为那个病人按抹油按时祷告。有一个得肺癌的弟兄，他就这样好，他现在他是一个美国人白人，他现在到中国去教书去了。弟兄姊妹，环境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叫我们认识主，叫我们生命长大。第二点，就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就是匠人。匠人呢，我们稍微提到一点， 这是神在他恢复的工作中建造他的家，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需要的四种的恩赐和功用。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里面讲的，他赐给教会，把这些人当作礼物赐给教会。这些人照着他们的功用有四种的称呼，第一种功用叫做使徒，第二种的功用叫做先知，第三种的功用叫做传福音的，第四种的功用有两方面的表现，一面是牧养的功用，另外一面是教导的功用。我在想啊，这是功用，不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地位，它是一个属灵的功用。功属这个功用是什么呢？他们是为了建造神的家的，所以他们功用虽然不同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神的家。就好像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第一批来的工人是挖地基的、整地的，那他们来的机械都是很大的都是大的推土机啊，还有那搬运机的，然后搬泥沙的把这个做完了以后，这一批人就走开了。然后来第二批人呢，他们是来买管线的，那就是水管匠，还有这个电工他们把所有的管线都买好，而且买好以后就来了一些的这个工 inspector 检查员，每一个都要 check， 因为等到买起来以后发现不对的话，那可花钱了。我们知道神做工了更有秩序，所以他每一个点他都要检验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是匠人他们的功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工作他们尽的职责不一样，但他们目的都是为了那个家，为了那个建造。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讲到这四种人，他们都同有一个原型，就是基督的身体被显明出来，同有一个目标，不是为着我们的团体，不是为着我的事业、我们的教会，而是为了基督，为了神的家。神在这一般人中间得着材料，神能够在我们中间住下，他能够在这里显出他的荣耀和安息。弟兄姊妹，这个是匠人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要讲讲他们的功用的特性。使徒的意思啊，就是奉差遣。如果今天主吩咐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你被打发出去，遵循他的旨意、他的吩咐，在你的身上就是代表神，那就是使徒的原则。代表神是什么意思呢？神说的话，你说出来，那神就说这个是我的话，里面有权柄。使徒呢，代表着神家中的权柄，他是做判断的、做安排的、做行政管理所以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不仅有很多的难处，而且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第七章里面，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婚姻里面有包含的能不能离婚，还有信主以前的配偶他不肯信主怎么办，还有呢这个独身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些谁来判断，是那些奉差遣得着主话的他们来做判断。那么在神的家中的秩序是必须要有人来安排的，那是使徒的责任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聚会呢要按照规矩来行事，好叫神家的秩序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使徒的情形。还有呢，有一些真理大家解释各说各的解释的时候，使徒们要做判断。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教会里面，他们对于福音的真理其中关于复活这一面，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复活就是精神不死，保罗说不是这件事情，因为有人在肉身中亲眼做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说他显给11个使徒看，显给 这个雅各看，幕后的也显给我这个最小，显给五百人看，然后最后显给我这个人看。啊，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从天上下来，再显给保罗看。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能够来决断一些身体上面的争执，这个是使徒的能力。有人讲呢，使徒啊，只有在第一世纪那十一个使徒加上保罗，啊，是使徒。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保罗写给以弗所书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话，也是给我们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世代神要建造他的家，神必须要把这个功能恢复在他儿女的身上。那么第二个啊，我们讲到先知，先知啊，他的功用是传递启示的，是做眼睛的啊，传递神的话语。那么这个话语呢，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启示啊，今天都已经记载在完备的圣经的里面，不会再加添什么。但是对于当代神儿女们呢，神要做的事情的心意，神还是借着先知把他的话语解开了。这个话语解开的时候啊，能够叫愚昧的人通达啊，能够叫我们的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你的脚前有灯了，就告诉我们知道下一步怎么走，路上的光给我们看见目标。神的话语就是有这个功能，但是需要有人呢在神的话语上被主得着。好，所以我这两天讲到，像在英国的斯百克弟兄啊，有人我自己也这样感觉，他说啊，他是神在二十世纪赐给教会的一个先知的功能。你读他的话，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的话不是解经，但是你又觉得这个话是从神来的，不知道他怎么得来的，带着能力。而且你听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感觉这个说话的人他经历过他所说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呢，神的信息呢在这个传信息的人身上啊，这个是先知的原则啊，他必须要先经历神话的实际，他才能够把神的话语当作信息传递给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里面第二种的功能，这个神的话语传递出来呢，解开教会的经历，引导我们，也修正归正。那么第三种的功能啊，是传福音的。我们的传福音的啊，是开人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勇士，叫我们看见基督。啊，我很喜欢约翰牛顿那首诗歌，他的第一节啊，那个 Amazing Grace。我们的诗本翻成惊人恩典，他说我以前是什么，他说他这个恩典来救我，我以前是个无赖，是怎样的无赖呢？从前是失落的，今天被寻找回来，从前是瞎眼，现在我可以看见。啊，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就是开人的眼睛，让人看见今生你摸得着的，感觉得到，你认为最实在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的。那个真正看不见的真实的宇宙是在灵里面，你的灵一被点活，你的眼睛就开了。所以有的小孩都感觉到今天聚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位在这里，这是主的同在，那告诉我们说他灵里面活过来。弟兄姊妹们，这是传福音的，他们能够把基督的救赎，把基督的爱，把基督救赎的能力带到人的中间，是引人入门，引人上路啊，这个是传福音。所以有人讲的，什么样传福音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信徒。我很感谢主，在明尼苏达弟兄姊妹传福音的，都实实在在的。我以前在一个大学和弟兄姊妹一起读书，弟兄姊妹很可爱，他们很有传福音的负担，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传。啊，那个年轻的弟兄啊，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做负责弟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啊， 我租了一个大的学校最大的 auditorium， 可以坐400多人的一个教室。他说我们要带一次传福音聚会。他说但是我怕来的人不多。他说我就我想啊，他说我给你提一个，看看你觉得合适不合适。我问他你要怎么做？他说我就请一个魔术师，然后我就说有一个 magic show， 到去学校去贴海报，那同学都会来。因为大家功课都很紧张啊，去看看魔术啊，放松放松，我就借这个机会传福音。我说这样可能不太合适。我说如果福音是魔术的话，我们都知道魔术是一种的，是一种幻觉，对不对？就像这个 David Copperman， 他可以把这自由女神啊一拉布幕就不见了，然后一拉回来又出来了。其实那个自由女神在纽约港口啊，她一直都在那儿，只是她用灯光用这个用影子的形体把它遮蔽，蒙蔽人的幻觉。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不能这样啊。感谢主，这个弟兄啊，他肯顺服，他很柔软。他说好，那我们不做。我们后来用什么方法？我们进食祷告。结果那一天聚会真的坐满了那个讲堂，而且那一天聚会呢，得救的人非常的多。弟兄姊妹，传福音是要开人的眼睛，不是娱乐人的他的感情，娱乐人的心思，不是去满足人的理性。弟兄姊妹，那些都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基督带给你，这是神赐给教会的第三种功能。这些人呢，是为神加建造预备材料的。怎么样得救的人，他的心教的主怎么样，他就是什么样的材料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得救的时候越清楚越好。但是感谢主，我们糊里糊涂得救，但是主的怜悯在我们身上，也把我们带到明白他旨意的身上，叫我们进入他永远的旨意。那么第四种的功能啊，我们讲到是牧者和教导，他们的功用啊，乃是照顾神的儿女，像牧羊人爱羊群一样，喂养、栽培和建立。这就在日常生活中呢，格外的和弟兄姊妹亲近、关怀、爱护、照顾。那么，怎么样叫做成全圣徒？这四种的功用啊，他们有不同的功用，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怎么样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讲啊，三个点，好不好？简单的讲，第一个啊，帮助我们呢在生命上长进，就是我们经历主并且爱主。第二个点呢，在神的旨意上面，在认识上提高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认识提高了，那就是生命成熟的一个，或者生命长进的一个标记。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对数学的认识啊，可能就停在加减乘除，对不对啊？我小学，现在大家可能不会，可能小学就已经学代数了。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对数学的认识，就是用扳手指头的方法来算。在台湾那时候考四则题啊，就有一种题目叫做基数同盟。很多国内来的同学说我们没有这个题目，没这个题目啊，就是说是这样算出那么多角，你就看有几只鸡，有几只兔子啊。那我们就要动脑筋啊。那时候我们认识到了加减乘除，但是到了读初中了，基数同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对不对？你一学代数就很容易了，对不对？啊，那四乘 x， 二乘 y， 然后加起来等于那个总数，一下子出来了，对不对？啊，我们，你就看见今天主也盼望神的儿女们对他旨意的认识，从个人零碎的点开始认识到普遍。从普遍的往上认识到那旨意，那你就进入神的内室。 你就知道神行事为做工的法则是什么。所有的事情神不会违背他的法则的，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大人，这个叫做成全。当我们生命成熟，认识提高的时候，我们身恩赐功用就自然显现出来。你是手就是手，你是脚就是脚，你是眼睛就是眼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光有眼睛没有脚没有用，对不对？光有脚没有眼睛呢，会跌倒，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需要，我们越过越感觉我不能少了弟兄姊妹，那个我们就越多活在神给我们的旨意里面。当然了，今天主也借着我们在座，可能将来我们中间出现有降临，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好好的追求。我最后快快的讲一点，匠人的养成呢，有一些的条件啊，你知道一个工匠要出师不容易，在美国啊，我们知道大学生呢出来可以做工程师，但是是个最初级的工程师，他去上班的时候可能要听 technician 的话，因为很多事他都不懂。但是要做一个匠人，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electrician， 比读大学四年还要难。在美国呢，他们做一个水管匠要读四年的书，白天要跟一个师傅出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上四年的课程，然后他们还要考 license， 还要好几道的实地的这个，他们才能够这样出来。他们盖出来的房子就是合规格的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我啊爱不爱美，我觉得我们的神是非常爱美的神。我自己对于视觉的这感觉啊，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房子建得不好，我就不敢到那边去多停留。有一段时间啊，对不起，我今天 Andrew 给我，他说你就是到九点半都可以。我现在差不多时间，我快快讲一点。198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那很多人很有钱，他们投资就盖房了。但是台湾因为有钱了，所有的匠人都不做工了，那么他们就请外劳来盖房子。有一年，1986年，我回去，有一个弟兄带我去参观他服务的一所大学，那房子远远看好漂亮啊。盖在一个山头上面，都是新房子，走近一看非常刺眼。为什么呢？没有一条线是直的，没有一个楼梯跟另外一级呢是一样高的，一块平地你走在那里就觉得地是斜的，好像摇摆一样。你觉得好笑？那个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设计的人身上，是出在匠人身上。教会今天出的难处，不是出在设计的主身上，出在做工的人身上。我们坚持己见，一定要到主的方法，结果那条线是歪的，或者跟别的线斗不起来。你有没有看过？在美国我修过很多房子，哎，美国很多人都 DIY， 结果做出来的都是歪歪的。都是歪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年轻一代弟兄姊妹需要知道的。神永远的旨意能不能成就，跟每一个基督徒有关。你的服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你我的服事要尊重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我们接受他们的帮助，我们也用他们做榜样和借鉴。所以呢，一个匠人的养成，第一个要在神的话语、真道的话语上面得着滋润和喂养。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换句话说，它成为我的经历，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宝石。第二个，我们要操练敬虔，这都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六节到十六节。我们要操练敬虔是什么呢？就是要不是要学神。不是要读神学， 乃是我们要像什么。所以很多诗歌说，我深愿像你。弟兄姊妹，那是超越境界。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怎么做？他的性格是什么？他说呢，保罗说，我所有的苦劳苦啊，都是为了超越境界而已。第三个啊，我们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要做榜样。不论你多年轻，我们不要老觉得只有年长的人做我的榜样。其实年长的人很多时候是做你的见解啊，我的失败做你的见解，以后不要笑我一定要失败，但是你要更积极的做一个好的榜样。第四个，我们要注意啊恩赐的运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聚会，比如像交通聚会的时候啊，我们要准备。啊，不要随便拉拉杂杂的临时找感觉，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预备，到时候求主给我们有发表的话语，这是恩赐的操练。有的时候弟兄们托给我办一件事情，我要兢兢业业要写做这件事情的程序，一样要照着次序来做，每一个都要 double check， 都要检验。有的时候我们做录音了，结果什么都弄好，就忘记按发子，结果交会的话什么都没有录到。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没有尽恩赐，没有好好运用这个恩赐。我们呢，在这些点上要操练。最后一个点，要谨慎自己的行为，道不要用在别人身上，要用在自己身上。很可能啊，当我们这样追求，有一天到的时候，主使用我们做匠人，好像他的家显出他的美丽和丰富。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这么多，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献给你，因为照着本相，我们是极其的微小，极其的不堪。主啊，但是父神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你的里面拣选了，并且他把他在你里面所定的旨意也放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在肉身中不仅仅是从黑暗的权势中被救出来，并且我们能够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可用可建造的材料，叫我们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亲爱的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更多被你的爱感动，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这两天，主啊，你实在在我们的中间，你实在把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出来。亲爱的主，愿你祝福你的话语，愿你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旨意上面都成为一个不失落的人，都成为被主得着、被主使用，并且在主的手中叫主心得着满足、得着喜悦的人。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